萨格纳尔上尉检查过这些以后，就问候补军官比格勒尔他究竟想搞些什么名堂。候补军官比格勒尔打心头高兴地说，每个标题都代表他预备写的一本书，有多少标题就有多少本书。假使我在前线阵亡的话，长官，他说，我总想身后留下点回忆录之类的遗作。萨格纳尔上尉把候补军官比格勒尔领到窗户跟前，看看你还有些什么别的，我对你这些事儿非常感兴趣。他带点讥讽地说，你藏在军便服里面的那个笔记本写的是什么呀？没什么，候补军官比格勒尔回答说，脸上羞怯的像个姑娘。长官，您自己看吧。笔记本上贴着一个纸条，写着，奥匈军队所打的伟大而著名的朱战役总论，帝国皇家陆军军官阿多尔夫·比格勒尔根据战史资料编纂而成并加评注，帝国皇家陆军军官阿多尔夫·比格勒尔著。总论写得十分简单，他从1634年9月6日的诺尔灵金战役写起，然后到1697年9月11日的岑塔战役，1805年10月31日的加尔迪拉战役，1809年5月22日的阿斯波恩战役，1813年的莱比锡战役，1848年5月的圣露西亚战役，1866年6月27日的特劳特诺战役，以至1878年8月19日塞拉耶夫的攻战，所有这些战役的图解画得都一模一样。每场战役候补军官比格勒尔都在一边用实线画一些长方形表示奥匈军队，然后又用虚线画一些长方形表示敌军，双方都各分左右和中间三翼，后面都有后备军，图解上来回画着箭头。诺尔灵金战役跟塞拉耶夫的攻战一样，就像一场足球比赛开始以前比赛员的部署，箭头表示双方该朝哪边踢球。萨格纳尔上尉带着笑容继续翻看着笔记本，看到他评论普鲁士跟奥地利打的特劳特诺战役的一段话时，就停了一下。候补军官比格勒尔写道，特劳特诺战役根本不应该打，因为第十多山强大的普鲁士纵队居高临下威胁我方，对我师左翼采取包围形式，从而使马祖切里将军无法展开军力。那么照你说来，萨格纳尔上尉带着笑容说，一面把笔记本还给候补军官比格勒尔，只有特劳特诺是个平原，特劳特诺战役才打的。呵，真不错，你这么快就把自己升作帝国皇家陆军军官阿多尔夫·比格勒尔了，照你这晋升的速度，咱们到不了布达佩斯，你就会成为一位陆军大元帅了。可是天哪，你连个军官还没当上呢，你是个候补军官，正像一个下士没资格自称作上士一样，你也没资格自称作军官。候补军官比格勒尔看到话已经说完了，就敬了礼，红着脸穿过车厢，走到车厢那端的走廊，他进了厕所，就轻声地呜咽起来。后来他擦干了眼泪，阔步走到走廊，自言自语着，一定要坚强，十分坚强。但是他头痛起来，感到非常不舒服。他走到自己那个角落，躺了下来。后来骑手普里士拿尔来让他救瓶子，呷了口白兰地酒，他大吃一惊，发现候补军官比格勒尔正在埋头看着乌尔都·克拉福特的著作《自修教程：如何为德皇而死》。军队到达布达佩斯之前，候补军官比格勒尔醉得把身子从车窗探出去，不断地朝着荒凉的野景嚷道，
往前挪动啊，看在上帝的面上，往前挪动挪动吧。
后来奉萨格纳尔上尉的命令，传令兵马土士之和巴兹尔把候补军官比格勒尔放到一张座位上，候补军官比格勒尔躺在那里，梦见自己得到了铁十字章和勋级线，梦见捷报里提到他的战绩，又梦见自己是个少校，正出发去检阅一旅人。他奇怪怎么带领一旅人， 却依然只是个少校，他疑心自己本应当是个少将，可是在游地中间把个将字换掉了。后来他又坐上了一辆汽车，汽车爆炸了，因而他到了天堂的大门，进门的口号是上帝和德皇。他被引到上帝跟前，结果上帝不是别人，正是萨格纳尔上尉。上尉责备他冒充少将，然后他又陷进一个新的梦境，在奥地利继位战争中，他正在林茨防守。战场上是一片碉堡和木栅，卢卡士中尉奄奄一息地倒在他脚前，卢卡士中尉正跟他说着些很感伤又很恭维的话。这时他觉得自己中了一颗子弹，于是身子就不在马背上了，穿过太空，他跌倒在车厢的地板上，巴兹尔和马土士之把他抬起来又放回座位上，然后马土士之到萨格纳尔上尉那里报告说，候补军官比格勒尔出了怪事了，我不认为是白兰地酒搞的，他说，更可能是得了霍乱，他在所有的火车站上都喝了水，我看见他在马佐尼。霍乱不会这么快就闹起来，去请大夫来给他瞧瞧吧。属这一营的大夫叫维尔福尔，维尔福尔大夫检查完了候补军官比格勒尔回来以后，他扑哧一声笑了，候补军官比格勒尔，你对心急的向往使你身体小小出了点岔子，你得的不是霍乱，也不是痢疾，吃了30块奶油鸡蛋卷，白兰地又喝得过了量，哎，正像我说的，身体小小出了点岔子。这么一说没什么要紧吧，萨格纳尔上尉问道，可还是一样，万一消息传了出去。我给他治了一治，威尔福尔大夫接着说，剩下的交给营长去办吧，我要送他到医疗所去，我给他写个诊断书，证明他得了痢疾，恶性痢疾，必须隔离，必须把候补军官比格勒尔送到消毒间去。萨格纳尔上尉朝他的朋友卢卡什中尉撞过来，打着十足的官腔说，你们连里的候补军官比格勒尔得了痢疾，叫他留在布达佩斯治疗吧。于是勇往直前的候补军官比格勒尔就这样被送到新布达的军人传染病医院去了。在大战的漩涡里，他把裤子丢掉了。
译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